问只是一个才几岁，爱做梦的查某囡仔娘娘。大家好，欢迎收听南台湾大姑娘，我是汤汤，
我是球球。
球球，我觉得你今天看起来很累，但是好像又有掩盖不住的好心情。
对呀、啊，我现在好想睡觉，我已经连续大概一个月的，反正就每天大概都在熬夜。
啊？为什么？是睡不着觉，还是说真的忙到爆？
就是在写新书的稿。
你是说被你的编辑就是追杀了很久很久的那一本新书吗？
对啊，而且其实最主要是因为他有申请到那个文化部，我正有申请文化部的创作奖励，然后我那时候就不知道什么，我就申请以后我就写了一个十月底交，然后我那时候对自己迷之 自信，然后后来就到了十月的时候想说不行，我十月底好像什么鸟都写不出来，然后我就
十月底，现在是
去年十月底
哦。我刚刚想说十月底还有大半年啊，结果你的截止日其实是去年的十月底吗？
对，然后我就想说啊，不行，我要赶快展演。我那时候觉得展演很丢脸，后来我想说还是展演好了。然后展演那时候我就想说，应该还有大半年的时间，那我应该写完。然后文化部的那个同仁就问我说，那把你延到三月底可以吗？我说可以啊。结果今年三月的时候发现我还有一半没写。
哇，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真的是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呢？
而且之前我就在这中间，我是好像大概三月初的时候，反正就是应该是十号前，那时候就是一个朋友就打电话给我，然后就聊了一聊，我们就先聊了一个八卦，聊完以后呢，他就说：“哎、欸，那你书写的怎样？”那我就说：“啊，什么？但没写完呢、啊，我现在完全就挫败了，就想说要怎么办？文化部那边死定了。”他跟我说：“我有个朋友在一个月内写了20000字，我觉得你一定可以的。”对，对我写了快40000。
你真的很惊人耶、欸、而且你明明就是，我不知道你已经经历过几次这样子的事情，从你念大学的时候开始，我就常常看你在就是期末报告之前熬夜熬了好几个晚上把它拼出来，然后你的研究所论文也是，就是
对，研究所论文写很快，
而且一路念到就是第四年，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再研的时候，才在最后一刻把你的论文丢进图书馆。
而且我现在想想就是哦，因为我记得我现在永远都会想到，我有时候做梦都会梦到我们在那个住在公园路的时候的场景，就是呢反正很快写完的就是阿甲他们会很快就先写完，你有时候也会是在很快写完那边，就是你会大概给自己一点弹性，然后再来呢第二个就是会有那种中间应该是像地瓜或什么之类，他们就是会刚好差不多时间写完，
是
就是差不多那个时间，然后再来呢就有那种养肝千日报在一起，就像我这种人，然后呢通常呢这时候豹哥跟皇帝呢他们就会觉得他们跟我是同样的人，所以我们就会一起在这个地方，就最终呢其实都只有我会把这个在时间内把那个写完，他们两个会直接爆掉。
欸，但是我必须讲，我觉得每个人的小聪明都用在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印象超深刻，就是我们念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很流行一个东西，就是线上交作业，我不知道现在的系统叫什么，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叫 Moodle 还是什么，就是我记不太起来了，但总而言之就是
蓝色的，
对，那个时候你要开始推行就是线上交作业，所以它的期限就会在午夜12点，就你不能让它跳过12点1分，要不然你就不能交作业。结果呢我们的小豹哥非常非常的聪明，他知道自己是怎么样都写不出来，有一天我就看他悠悠闲闲的，好像哎，你不是应该在交报告吗，为什么好像很悠闲没你的事情一样，结果我就发现因为他发现了一个系统上面的 bug。
什么 bug？
就是你没有办法迟交作业，但是你可以无限次的修改你缴交上去的作业，所以他在时间截止之前就丢了一个空白的 Word 档上去，你知道吗？
为什么他那时候没有教我？
然后十二点一过之后，他还是很悠闲，就是他觉得哦，反正只要在老师打开这个作业修改之前、批改之前，他都可以慢慢的修改他那一份 Word 档。我就觉得天哪，也是蛮聪明的耶，他也是你知道，生命找到了自己的出口。
不愧是后来进科技业的，果然那么早就已经早会。
对啊，好啦，但是无论如何，虽然说球球经历了很多很多风波，但是总算，其实我觉得经历风波的应该不是你，而是文化部提供这一笔，就是你知道赞助的人，
以及编辑，对，今年初的时候，大概2月前吧，就是要过年前，我们就一起吃饭，然后他就很难过，他就说去年呢，就是所有的作者就跟我说，就是。编辑，我就是一个需要被鞭笞，鞭什么？被什么？被鞭笞的人，你就是努力的，就是凌虐我吧。然后编辑就超开心的，想说耶，要来努力凌虐大家。然后他说他的几个作者就是直接失踪半年。
就是你啊，就是你啊，
我只是其中一个。他说我还不是最严重，他说有一些真的是伤透他的心。然后你知道我就是那种、就是那种你知道跑就是什么，不是有人说被丧尸追或者是被老虎追的时候，你只要不要跑最后一个就好。然后我想说只要不是最后一个就可以。
但我真的必须讲，你的编辑真的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
因为毕竟他前面的两个作者各拖了5年
哦，
这同期拖了，
所以你就抱持了这个不要跑最后的一个生命真理，一路跟他相处到了现在。
对，但是因为我有一点点尴尬，就是因为我第二本书的时候其实有拖到编辑，就是跟编辑反目。
哦，这么严重，这么严重，然后还跟你继续合作？
没有没有，后来我换出版社。就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换出版社，是因为就是因为第二本书就是那时候用完以后，用编辑后来就离职了、然后就是很后来的时候他才跟我说，就是他那时候其实真的觉得蛮不爽。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就是你要出一本书的话，你要就是以这种大出版社来讲，他们可能比如说一年会有要出10本书的压力，每个人的就是叫什么每个人的 KPI。然后他们要去铺通路，所以通路的书要很早就先报出去了，所以他那时候一直跟我确认确认确认确认到，其实我最后真的是有点害他少推一本书或者是少上一个通路、那个钱都会浪费，
很严重耶、
对，我就是后来就是才发现我自己做了多么鸡巴的事情。然后反正就是那时候就是编辑就想要跟我解约，然后就反正后来到最后就是最后也是没有解约，因为最后就是出版社的老板觉得这样对我不好。可是总之呢，我就说就是反正还是要认真教书，教出来。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我现在有点语无伦次，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人真的随着年纪大，体力真的会变差。就是真的，我觉得是以前真的是可以彻夜写，但我现在大概都写到2-3点，我就必须要睡觉，因为2-3点后我的脑子会完全没有办法动，然后我的手会没办法动，然后我手就会放在那边，然后有在出力，但其实我整个人睡着，所以我起来的话一直删掉那个什么看手放在 K， 就是一直删那个 K。
因为你刚刚在讲说，就是你熬了好几个晚上的，几乎一个月的这个熬夜的生活，我就想说，你真的以为自己是20出头还是10几岁吗？就是20年过去了，你应该好好的认清一下这个年生理上面的限制。
真的，而且我最近甚至前阵子我发现，我会开着电视睡着，跟我阿公一样。
哎、跟我一样、我超容易看着电视睡着的。
而且这个年轻的时候真的不会有、真的是。
可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就会这样、就是不瞒你说。
真的假的？
因为我们以前 住一起的时候、我想看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们住一起、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电视，所以你没有发现我这个老人枕头、但是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大学刚毕业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康熙来了还非常的红，就是大家还是、就你知道年轻人之间的那个话题重点还是他，所以呢有一集的节目我真的印象超深刻，就是陈汉典他要模仿那个新的角色、然后呢因为康熙来那个时候在电视上可能一集会重播个2-3次吧、所以你就算错过了首播你还是可以看，例如说当天晚上12点的重播或者是隔天中午的重播、我就记得呢我先看第一次的首播的时候呢我就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所以我就没有看到那一段。后来呢我就想说没关系，我还可以等重播，等到重播的时候我又看着看着在同一段我又睡着，所以你知道他那一段
无聊吧。
我不没有，可是那一段其实是好看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前面的铺陈真的太久，所以我连续看着3次的重播我都没有看到那一段的内容到底在演什么。真是幸好感谢那个网络 YouTube 的发明，就让大家可以重复的看自己喜欢的片段。
对，我刚刚在想说你不知道后来有没有看到那重复的片段。
有后来就有了，所以其实看电视看到睡着不知道人会，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种奇怪的镜头。
可是我觉得你有越活越年轻，因为你以前会有一些很老人的症状、就是会整的有一种你已经好像入定的感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大四的时候，大四到毕业的时候有阵子你整个超入定、
真的吗？然后、
对，就是你会就比如说我记得那时候你好像变成你就是保养也变得很就是叫什么最基础的、然后就是
对，
然后以前是会瞪着高跟鞋走那个就是那个人设院那个坡的，然后到后面你也就是都开始穿一些超平的鞋，然后、
我甚至还穿着拖鞋就出门。
对，我想说天哪，那真的是怎么了？
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因为我以前大一的时候我就是很标准的那一种，你知道女生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开始学化妆，你就觉得大学的时候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就是烫了头发、学化妆什么的。结果呢我就发现为什么跟其他人比起来啊，我就是莫名其妙18岁的我身上带着一股风尘味。
对对。
后来就发现，嗯，对，我的妆化的太过分了。那个时候眼影的颜色就是不会挑选，你就是很强调要有颜色。结果后来发现，对对对，我这样子真的风尘味太重，所以可能到了大四的时候，我就决定一切回归真我，就是穿着夹脚拖就出门。我甚至冬天也穿夹脚拖，因为我觉得没那么冷。
对你超不怕。哎，讲到这个，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因为不是会一直跳那个回顾出来吗？然后最近反正就是去年，我忘记去年的时候我就很印象很深刻，就到了那个快毕业舞会的时候就一直跳毕业舞会回顾，然后那时候每次跳出来想说，靠，要这个妆那么浓的到底是谁
真是不堪回首。哎、欸，
很可怕，每个人的妆都超浓，那个真的眼影都跟调色盘没什么两样。
对啊对啊，然后衣服不知道在穿什么的，就是乱七八糟搭一堆。
对， 对，就是这边露一下那边露一下，好像那个针线都没有圈的感觉
对啊，哎呀，想起来我们两个现在简直是两个老人在聊这件事情。但是你知道，讲到老人跟年轻人，我反而觉得啊，在上个礼拜有一个活动，反而看到了老人跟我不该讲老人，就是长辈们跟年轻一辈的人共同共襄盛举的一个活动，就是白沙屯妈祖绕境。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在参加了、欸。
我觉得不知道什么，就是当一个哎、欸，你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国家它的那个，就是当它越来越发展的时候，发展到比较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就会大家会有点开始回归到去找寻身心灵的宁静，所以我觉得就变成信仰是一件还蛮多人去挑战的事。比如说，
对，
虽然说我现在才三十几岁，可是我发现就是当我在讲起佛经的时候，就我前阵子不是有去上佛经的课吗，
是
我发现我身边有超多人有上过、欸
哦、
然后是对佛经有兴趣、
哦、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他们说不觉得念两句很吵吗、
哦、
然后甚至那个 RAP 里面也会出现这种什么什么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我想说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现象啊，就表示你对于自己的文化是有自信的。因为我们以前的流行文化其实讲真的它就是很多欧美音乐的影子，就是例如你歌词里面一定要放英文，然后、
哦、对，
然后好像这样就比较厉害比较潮。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一句话啦，就是越本土越国际，就是你知道推广出去的话，其实还是要从自己的文化里面去找一些代表性的符号。然后我会这么讲，就是因为啊，像那个白沙屯妈祖的绕境，上个礼拜我们健身房就好多姐姐，她们真的是一起报名参加游览车，然后到现场去。然后根据他们的描述，就是呢，他们这一次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他们每个人呢都是平常一个礼拜可能会到教室运动6到8个小时的身材曼妙的姐姐们，他们冒的风险就是，他们说参加这个绕境呢，你就是准备好去被喂食的。沿路就会有很多信徒准备了各式各样你想吃什么应有尽有，然后去那边你不吃好像也觉得很怪，因为你除了走路以外你没有别的事情做，所以就开始被喂食。但是他说他们印象很深刻的是说，哎，最后来就是真的很靠近那个粉红超跑的时候，他说你真的会忍不住跟着在呐喊的时候眼泪就一直狂流。
欸，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首先呢，就是因为我从小就住在新庄嘛，新庄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活动，就是我们会在农历五月一号的时候会有观降所游行，所以说，
哦、
然后就是观降所，而且其实就是很大家讲的八家将，可是它又不是八家将，因为我之前不是做研究嘛，就八家将跟观降所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是还有宋江镇也不一样，反正 anyway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也只是觉得很有趣，因为小时候喜欢看着他们走嘛，然后当我后来为了研究我跟着走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就是走到他们旁边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为什么大家都想要去抢他们身上的金光饼，然后他们身上的金光饼都沾满着汗，跟那种什么
金光饼是什么、
就是我们叫咸光饼，就是七季光的季光饼、哦、它就是一个长得很像
饼、哦、是那种哦
对对
吃的饼，
对对，是很干的。然后那个就是如果沾到他们的汗或什么的话，听说可以治病，可是我觉得真的是走到旁边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就是这就是传统文化，就是你会觉得一个地方有信仰、它其实可以让这个地方变成大家都会相对来讲比较守，就是守承诺或是什么之类的、但是又回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样走下来其实很累。然后我就想就是说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呢前阵子我有跟我的另外朋友说，我们要不要找一个机会去东京跑马拉松，就因为我觉得、
哦、可是那个要抽签吧，那个好像很难抽、欸、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抽到不觉得很酷吗，去一个地方跑马拉松，然后因为之前也很想去大村跑马拉松嘛，但不是因为要跑，是因为大村跑马拉松可以沿路喝葡萄酒
哦，真的哦，
对，然后
这个活动好酷哦，
是不是？等我找到我再给你们看，我觉得那个口动感超酷，因为可以沿路一直喝葡萄酒。
对啊，对啊，
因为像白沙屯它绕境这种就是一个，它其实很有趣的，因为你不知道它要去哪，
对，它的路线是没有固定的。
所以如果你要是那种背包客的话，我觉得真的应该有人把它变成是一个，就是直接让外国人如果想要 gap year 的时候，其实可以来试试看这种活动，就是你会发现、哦、大家其实都走啊，你中间也不会饿到肚子，然后你会发现哦，就是哎，它其实是一个会往不特定目的地去，我觉得有点像是可能像外国人的那种传教，他们不是也是就是随着那个海洋，然后就是去到各个国家这样传教嘛、
嗯、没错，他们觉得是上帝会让你替你安排你的去处的。
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啊，就是神明会让你安排去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超好笑，就是他们不是有绕过一些政治人物吗？就是
对，每次都会报道啊，就是谁谁哪个政治人物要迎驾，但是被他绕过去这一种的。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看到郑运鹏讲了一个超好笑的东西，郑运鹏就说，哎呀，大家都心知肚明啦，你想想看白沙屯是从哪里出来的，信众真的有在管。
什么意思？
因为白沙屯是苗栗出生的，就是他是白沙屯，那、
哦、
是苗栗通宵嘛，然后
对对对，
然后其实他的意思，然后大雅镇南宫不就是严家吗？他说大家都知道神明排斥这些，他可能神明不喜欢接触不好的或是对国家没有什么帮助的人、嗯、可是你们在投票上还是会去投这些人。然后我就觉得说对，也好像是就是神明讲一讲，然后就想到不是很多，我就跟说神明托梦，或者说我跟神明发誓不要再选。
对，就是每次选举的时候，不止淡水阿嬷，就是像是关公啊、妈祖啊，也都被轮流就是吵一番，你知道吗？我就觉得 OK， 真是够了，不要来烦我，请你们带着虔诚的心来拜见。但是我必须另外再提一件事情，就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我身边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是组团去参加绕境，而且他们参与的热情的程度会让我瞬间觉得他们就是参加音乐节。我没有说他们不敬哦，我说他们的态度还是非常虔诚的，但是他那个投入的那个程度真的是像他们年轻人去参加音乐节的那种投入程度。
可是就很酷啊，如果是用参加音乐节或者是参加那种摇滚季的感觉，然后去参加就是一个绕境活动，我觉得很屌耶、欸、这是台湾一个很屌的现象。
对啊对啊，所以好了，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很多人在揪说明年要不要去跑，就是走一段，我说嗯好，我会认真考虑，还是我们揪一下。
我觉得可以，但是可能要考量一下那个距离，因为我有个朋友也是平常会运动的，然后他前年有去走，他说他走到清水那边脚差点断掉。
就是大家还是要考量一下自己平常的体力啊，因为球球刚刚提到说他想要去东京跑马拉松，我就想说可是人家马拉松是要练习的、欸、就是你不是说你完全没准备然后就直接冲去跑，然后根据你就是脱稿脱了半年这个状况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开一个赌盘好好的学你一顿。
而且我要讲，就是因为我有很喜欢一个图文作家叫高木直子，然后高木直子就是在反正他就是一个人去东京工作嘛，然后就一直都没有男朋友也没有结婚，然后他就后来就开始就是跟几个编辑朋友就开始去跑马拉松，然后我就觉得很酷，因为他就是到处跑马拉松，然后他们就是最常就是训练后喝酒到一个国家就跑马拉松前训练，然后跑马拉松后喝酒吃东西。他还有来台湾跑那个泰有个马拉松，然后我就觉得、
哦、
哇超酷的，我也要像他一样到处去跑到处去玩。
其实这个真的还不错，因为有这样、欸、像是跑马拉松是一个环游世界的一个方式，就是你到处去搜集你在哪边跑步过，然后又有朋友是参加三铁，我真的觉得那个超激烈的。就
是
国外的，
我这次讲过我妹参加三铁的事情。
有你说是他们公司规定的，好，你要决定你要永渡日月潭还是怎样的。
我妹后来去了两个永渡日月潭，她有去，她说大家都嘛在中间尿尿。她说太累，然后她说因为然后中间不是会放那个大浮板嘛，她说然后大家因为太累就会在那边休息，结果大家都在同一边休息，浮板就翻过来。
哎、欸，你知道讲到就是永渡日月潭这件事情，我记得我们上次好像去日月潭玩那个就是
SUP
的时候
SUP,、嗯、
对对对，然后那个教练好像就有说每年就是永渡日月潭的时候，他们都会募集当地人来当志工，也不一定是当地人啦，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来当志工、嗯、然后志工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站在那个可能是那个浮板还是很大的那个浮板上面吗，然后你就是随时要帮人家补给水或者补给食物、嗯、他说你有去赤坎楼喂过鱼吗？他说 你站在那个上面的时候，你把水跟食物这样丢下去，你会看到每个人真的是张嘴这样狂吃，就很像你去池塘喂鱼的那个画面。
那这个形容超赞的。
对啊，但我就哦，超好笑。我瞬间不知道，如果我真的要参加的话，我到底是要去当泳渡的那个人，还是去当喂鱼的那个人？喂鱼的人好像有比较有趣，对不对？
但泳渡啊，我妹说至少要游2个小时，然后你要买防寒衣，然后做头，他叫吹我在那里飘，因为太累。
我真的办不到啊，因为我是一个游泳极慢的人。
对啊，我觉得可能就是最后就会大家就会出现在那一块浮板上面这样拍着。
对。对
那还是去当喂鱼的好
了。我真的想起我以前国中很发生一件很糗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国一的时候呢，举办的全校游泳比赛。那个时候因为其实才刚分班，所以大家对于彼此都还不熟悉。然后那个时候呢，老师也不知道谁会游泳谁不会游泳，所以就用自愿的方式。女生蛙式好像50公尺，没有人要参加，我就说好，我来参加。因为我那个时候想说，我学过蛙式应该还 OK 吧。结果你知道吗？我游出了最后一名，就是没有在跟你啰嗦的，就是跟其他人啊，那个最后一名还不是说就是你跟人家距离很近哦，是前面例如说20个班级参加好了，前面19名啊，可能就是花了我一半的时间就抵达终点的那一种程度。
等一下，那你最后怎么会有勇气跟我一起去上游泳课？
我不知道啊，就随便啊。我觉得最丢脸的事情可能我都干过了，所以这个也没什么。
欸，可是蛙式很难，因为之前考试的时候，我们高中就要学嘛，因为高中就有考试，然后老师那时候说你随便什么事都可以，然后我就是用自由式的脚跟蛙式的手，然后最后加仰漂，因为没有体力不够，没办法撑完整它。
因为我的蛙式的姿势好像是错的，所以导致我就是速度极慢，但是你还是可以，你努力的游，最后还是可以前进，只是真的是超慢。
因为我们学习游泳的原因，老师都说是因为台湾四边都是海，所以有一天战争的时候，你跳海，你还要有办法活着。
可是你在海边的时候，其实跟你个人会不会游泳根本无关的，就你的生存跟你这一项能力并没有绝对的关系，好吗？
就想说他们到底以前这些大人 How dare you， 怎么可以用这个骗我们？
对啊，哎呦哎呦，我们今天到底要聊什么？我们节目已经过去半集了。
而且我刚刚想说算了，那个地狱梗不要聊，我们直接聊，因为我们其实要聊初老症状。
好啦好啦，因为其实呢，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首播的时间是礼拜四的晚上，然后再过7天后的这个时间，大家就开始进入开心的4天连假了。
重点是我还讲错今天的东西。
对，球球说他今天要来聊一下大家清明连假要去哪里，我就想说嗯，可是清明连假是下个礼拜，为什么我们今天就要聊？
对
耶，好，但总木已成舟，我们就把它聊完吧。
哎，对耶，其实我们 下次的节目才是真的清明连假第一天。
对啊，好了，没关系啦，如果我们提早聊起来的话，也可以让还没有规划的人一个参考嘛，对不对？
一定是因为我太想着你要来了。
没错没错，因为呢，其实就像球球、之前跟我聊到的，虽然说这一次的清明连假可以说是今年遇到少数很长的假期，因为去年就是太长，就是在调休跟补班，所以导致怨声四起，大家都觉得其实这样更累，所以今年政府呢就走一个超极端的路线，就是完全不补班也完全不连休。那4月4号到4月7号这4天是很难得，就是今年最长的一个连假，但是就算是遇到这么长的连假，我们两个老 Coco 的身体还是不想出门。就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超不想出门的，所以我觉得好啦，虽然我们已经到了不只是初老，而是初老更加加剧的一个时的年代了。
对，欸，以前我记得初老是在那个什么我可能不会爱你里面先出现的嘛，然后那时候是30出头吧。
没错，就是你3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被定义为初老，现在看起来30岁根本就是年轻的小伙子啊。
对啊，而且我觉得以后40岁说不定都还可以是年轻的小伙子，因为现在平均余命好长。
没错，哎，我真的讲到平均寿命这件事情啊，我以前啊，我就讲一下，我觉得这个数据蛮惊人的，因为以前我印象当中啊，台湾人的平均寿命大概就是70、72，然后女生的话，更长一点。但是啊，这个数据啊，现在已经已经迅速的在提高当中的，因为最新的一个数据是说，民国111年，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9.84岁。
哦，好烦哦，退休，而且以后退休年龄应该往后吧，
对，但是我觉得很惊人的是，以前啊，你如果在路上看到一个长辈，他超过80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他一定是有什么养生之道才可以活得这么长寿。嗯、但是现在没有哎、欸，现在80岁就是一个平均寿命、欸。
我你知道我之前就是在保险的时候啊，因为保险都会有那种什么，不管你是买储蓄险或是寿险之类，他们都会有一个有趣的东西叫祝寿金，就是你超过几岁的时候、哦、他就会给你个祝寿金。我记得小时候那个祝寿金大概是90岁或者是100岁、
哦、
然后现在是拉到120岁。
真的假的？
就是、如果你活过那个时候，他就会把那笔钱给你，所以你就会拿到一笔祝寿金。然后但是你的寿险
很远呢、欸。
然后我想说，天哪，也太远了吧。然后那时候就跟那个。我就跟保险业务聊，他说、因为其实国人平均命真的很长，然后你会发现最近已经很少在讲百岁人类，因为真的超级无敌多百岁人类。
哦，好吧，好，所以我们其实都是婴儿，目前都还是婴儿的状态而已。
对对对，我们现在应该是受精卵。
好了，那我们今天还是要来聊一下什么叫做十大初老症状。我没有想到这个话题过了10年还是有人在聊。
对啊，而且是我觉得我们过10年以后可能还是会聊，因为可能过10年以后40几岁也是叫初老。
好吧好吧，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这一次是谁网络温度计列出来的10大初老症状、嗯、其实跟当初我可能不会爱你的那个时候列出来的10大症状很不一样了。第10名就是朋友的聚会话题、嗯、你会发现都围绕在结婚和家庭。没错，
而且我跟你讲，我就这跟我的写的书里面有一点点关系，就是我发现我们几个人，就我们不是有8、9个人很好吗？我发现我们不只是围绕在结婚跟家庭，甚至我们每个人几乎都要帮忙顾小孩，但是我们根本就是里面有一半的人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就你莫名其妙手上就长出小孩要你顾。
我有时候都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感谢我弟跟我妹他们的小孩，让我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还有一些话题可以拿出来跟人家聊聊天、欸、我还跟人家聊说最近 幼儿园有什么补助，然后几岁的时候该做哪些事情， 你看他的发展状态怎么样。我想说我根本没有生过半个小孩，我可以聊这些东西啊。
而且我同事在请假的时候我还说哦，因为那个肠病毒现在就是两个，就是班上就要两个到三个班上就要停课，然后一个就是自己要自主停课。我想说我何德何能知道这件事情。
好了，所以还是要感谢我们身边有生小孩的家人或者朋友，让我们参加朋友聚会的时候不至于被排除在外。这种感觉很像以前啊，你不觉得我们大概大学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学长，他是当兵的时候出来放假，或者是刚刚当完兵，然后我们又重新聚会的时候、嗯、他们就很喜欢不断的聊当兵。
哦，有够烦，
超烦超烦。现在就是聚会的时候不断聊，至今还是会吗？
男生早是男生就会，我们这里有一次开会的时候，然后就是在讲到一块地，然后那块地在台中嘛，然后突然上面的董事长就说哦，这个就在成功里旁边吧，大家都知道。我想呵呵，我不知道。在场只有我一个女生，我是他妈知道成功岭在哪、哦、
好啦，所以这件事情真是无药可救。那第9名的初老症状呢，就是你不想要再过节或者庆祝节日。我觉得好像有欸，但我必须很感谢球球，就是每年圣诞节的时候还是会邀请大家一起来交换礼物。
而且我们也是这一次才发现，其实有一个同学的先生一直想加入，他可能有点寂寞。
他很需要大家广为邀请，所以我觉得、啊的确就是他讲的，你真的会开始懒得过任何的节日，但是其实还蛮好玩的啦。我觉得如果可以保持住例如一年一次这样子的仪式感的话，其实还蛮好的。
我觉得是、欸、因为我之前常听我妈他们那一辈人讲说，他们这一辈人很常聚会的时候都是谁谁谁的丧礼，我觉得这不太好、
哦、
然后像我们现在、嗯、比如说像今年我不就收到2张喜帖嘛，我就觉得哇超开心的。然后那时候就是那个什么发喜帖人就说，可是你们不会觉得收到喜帖要花很多钱吗？我说不会，我现在要是收到一张喜帖超级难得欸。
因为现在的人真的我们聊的是过节嘛，但是现在的人真的连婚礼都越来越简单了。
对啊，所以不过节不知道可以干嘛，而且朋友能一起过节就也不多了。
对啊，好啦，所以在这边呼吁我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你听到这一段的话，尽量用红色炸弹来炸我吧，我真的很乐意参加。
真的。
好了，速度加快呢，第8名呢，就是你很容易在社群上面分享 N 年前的自己。
这个真的是、欸、超多人分享、
这个、而且你知道我本身是巨蟹座，我就超喜欢弄这些东西的、欸、
而且你那边都有大家黑历史。
对， 因为我从以前就很喜欢在 Facebook 上面po东po西，就是我是很勤劳的会记录生活，然后 tag 照片里的每个人的那一种，所以你知道现在十几年过去，哈哈哈哈，我手上超多资料的。
而且你知道有时候我在写东西的时候，就是因为有时候演讲或什么会想用到以前的照片嘛，我会去你 Facebook 找，就想说哎，这个人这里有，好惨了。
好啦，所以也是有好处的。而且你知道我使用 Facebook 的年龄已经今年迈入第17年了，我觉得好可怕哦。
我永远记得你是2008年就开始用。
2007
对啊，因为你叫我2008年用，因为说你没有朋友。
对，没错，我那个时候在 Beach 的时候赶快申办，殊不知这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吧。
真哎、欸，我们那时候是时代的尖端哎、欸，老实讲。
是啊，是啊。好啦，那再来第七名的初老症状就是你会开始注意养生，然后吃清淡的保健餐，还常常分享医药新闻。
我今天全做了一遍，
而且我们两个超爱互相丢这种什么医疗讯息，然后例如说你怎么样开肩这一种的，
或者是说这样做的话你的腰会受伤，
对对对。
而且我前阵子不是分享了我去找那个阿刚就是做那个腰部，
对对对，
腰部按摩，就是腰部调整。你知道后来我不是开了工作坊，市场全满，超级快就满了。然后上礼拜就是上了第一场，然后你会发现现场就是大家就全部都是看起来腰有问题的人，然后所有人都在那边，然后在那里听他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但我觉得如果你听到自己的腰在咔咔咔咔咔，你会觉得蛮爽的哎。
对，是真的很爽、就是、而且回去以后就是会睡得很好、
啊、哦，好哦。但是现在已经全满了，所以你要不要多开几堂？我看到很多就是 南部的那个读者有在敲碗。
对啊，有，我们有在讨论说要不要去高雄跟台中开、哦、纯粹只想去吃东西了。
欢迎欢迎，所以如果到时候讯息确认的话就来分享给大家啦。那第六名呢，就是你会开始突然、哎、怎么突然就变得很感伤啊，你会发现父母家人的白发增加越来越老了。诶，我觉得父母年纪逐渐变老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必须说句实话、嗯、我现在回头看我妈妈，我都觉得我现在35、36嘛、嗯、我都无法相信我妈妈36的时候她女儿已经在小学三年级了，你知道吗？
真的，
或者国小快毕业了。哎，对，因为我妈妈是24岁生我的，所以我妈妈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她的大女儿已经国小快毕业了，我觉得好可怕啊！
我之前在30岁左右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妈从这个年纪把4个小孩都生完，
是不是？
我想说，怎么有办法生那么多小孩？
而且你知道，就是上个礼拜周末两天啊，我经历了地狱48小时，就是我们家。我们家的4个小朋友，我弟生2个，我妹也生2个，他们4个同时都在家里面。你知道我已经是最轻松的那一个，但是你还是会就是需要就一直起身来忙东忙西的。然后我就开始想说，天哪，我妈以前是怎么一个人面对3个到4个小孩的。
欸，你讲到这件事情，因为你那时候讲了这件事情以后，然后我就突然跟我妹他们聊到，就是我反正我阿公他那一代是5个嘛，他就阿宙生了5个小孩，然后我阿公也生了5个小孩，然后5个小孩里面就是我大姑姑生3个、嗯、然后小姑二姑姑生1个，小姑姑最小的姑姑生2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姑姑跟我们家各生4个，所以这样其实我们有10几个小孩嘛，就是快嗯嗯就是，但你知道我们全部里面只有2个孙子，然后所有人其实都已经几乎40、哦、都已经是婚育年龄了。
哦，但是大家都不生，甚至不结婚，
就是连婚都超少。然后突然想到，天哪，就是有种从10几个突然断层到剩2个。
对啊，对啊，所以少子化真的很恐怖哎、欸。
对，然后我突然觉得说，对，我觉得像你们家这样也好，就是虽然说就是可能生4个以后，就大加起来4个以后，可能其他2个会直接有点进入绝育状态，就会觉得太可怕。
好啦，所以就我们家至少有完成就是保持数量的这个任务。
对对，至少有
对。好，再来第五名呢，就是哦，好现实哦，体型开始走样，你的蝴蝶袖跟鲔鱼肚来代访。哎，但是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其实就有肚子跟蝴蝶袖，所以这个跟年纪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我的确有发现，就是你的身体你的皮肤变得很容易垂，就是你以前年轻的时候、嗯、你再怎么发胖，你的状态都还是在那边的，但是老了你只要稍微肉一多啊，真的没地方藏。哎、欸，
而且我觉得脸最垂，脸会嘴角就会先垂下来，然后再来是手举起来的时候，就我觉得即便你一直运动啊，那个手跟那个皮，你不知道什么，它就是一个老的感觉。
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往我们的前几名迈进了，但是我们先不做公布，因为第四名呢，就是我们两个现在的状态，就是你不想出远门，只想宅在家。没错，下个礼拜的四天呢，原本我是打算宅在家里的，但是后来我觉得不行，人生就是还是要安排一些规划才行，所以我就决定到台北找球球，有没有稍微有点进步？
有，而且那时候什么，我们朋友阿叔不是先问我们要不要去高雄，所以我想说啊，去高雄，好久没去超高雄了，哦，好累哦。
我是劝你不要，因为现在高雄的周末或者是连假真的人多到爆，哎，
我觉得很可怕，我们必须要另寻一块净土，哎，
是不是？哎，我以前对这个好像也是跟初老有关。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如果放假，我就是觉得都市很好玩。我现在出去玩，我就觉得我要去东部。
真的，哎，你知道去年、今年过年的时候，因为去年我们不是疯狂迷恋，就是那种就是占星师嘛，然后他们就说现在要转运了，所以今年就是反正就2023到2024这一个年，你平常在家过，你就一定要出门。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出门。然后我跟我同学就想了一圈，我说我真的没有办法踏进信义区，我连那个板南线都不想坐上去。
是，真的很恐怖哎，
超可怕！就最后我们去了喜乐山温暖，就太赞
哦。这个还不错，但是你讲到信义区哦，我真的觉得那个地方啊，晚上你不要说假日了，连平日的晚上都不要过去。因为我朋友那天呢就很潮的约我去了信义区，现在好像已经很红，但是有人说好，有人就是评价极端的酒吧叫做 Faxover，然后对。然后里面超级多年轻人，我站在那边拿着一杯酒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这里干嘛？
我就是很挤啊，我觉得就是你会觉得
挤到爆。但是我必须肯定的是啊，它是少数我去喝酒的地方，全程不会听到外国歌曲的场所。它真的全部都是那种台湾经典歌曲，而且很可爱的是，它前奏一下，全部的人都现场跟着唱。
哦，是个蛮可爱的店。
对对对，如果是音乐这方面的话，我觉得很可爱，因为都是我听得懂的歌，而且是有共鸣的歌，所以我觉得蛮可爱的。但是人真的挤到堵，很恐怖。
我觉得像比如说我们连聚会，我都会比较倾向说，哎，大家要不要一起来我家，或者说我们去一个真的很安静的店，比如说大家一起可能吃个小烧烤这样子。可是只要他人一多或旁边一嘈杂，我就会超想回家的。
好啦，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真的很经得住这些吵，但是年纪越来越大之后，你真的只想安静哎。
我在想我年轻的时候到底怎么样，我办法去漫画展在外面跟人家开始排队，
真的
哎，
我年轻
几个半死，
我年轻的时候还那个周年庆都你知道首日就冲进去的那一种。
而且你还会去看一些什么音乐节啊。
对啊对啊，哎呀，现在真是无法想象年轻的岁月啊。好吧，再来呢，第三名就是头发开始容易打结、掉头发跟出现白发。我好想哭哦，因为我头发真的我发现啊，我妈妈生的四个小孩好像只有我遗传到我爸爸的发量。
我妹也是，我妹每天都在那边很关注，她每天都在关注几个人，一个是我大姑姑，因为我大姑姑的头发状态就可能是她未来的头发状态，然后再来她会关注身边有头发问题的人以及寻求他们就用过。对，所以当你介绍什么东西的话，她就说那我也要用。
真的，因为你说收集相关资讯，我就想说现在啊，如果网络上面的产品它打的广告是说有效生发或者增加蓬松感，然后抢救发际线这几个关键字啊，我是一定会点进去，然后就会忍不住买几个你知道来试试看。
我觉得而且我是真的觉得有差，而且之前我就想说到底头发少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真的认真的看得到我妹的头皮，
很恐怖啊，
很可怕。我觉得头发少真的很可怜，
因为这个不可逆，就是大家都说不要紧张啦，这个会长回来的什么的，然后或者是说医学这么进步，你搞不好就是去弄个什么。我说秃头这件事情是无药可救的，要不然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怎么会秃头，例如威廉王子，例如 LeBron James， 就是他们这么有钱，连他们都秃头了，你觉得我们一般平凡人还有救吗？
而且秃头的男生真的怎样都帅不起来，
是很就是还是需要一点头发才会更好看。
对啊，我就突然觉得说清朝是不是有意识的就是向大家宣示我没有秃头，因为他把会秃的地方先剃掉了，
这样子好像很有道理哦。
对， 对啊，超英赶美领先全国。
等到哪一天我秃头的时候，我就是祈祷大家流行清朝的发型。
可是清朝女生没有要剃啊，
没有，这是清朝男性的发型，全部都变阿哥。
但我觉得头发真的是有差，我觉得现在头发也会掉，然后我觉得白头发反而我年轻的时候比较多白头发，因为我觉得白头发比较是压力的关系。
嗯，欸，但是我也会白发，但是因为我现在开始会染头发，所以这个我就最近比较少看到了。因为我后来发现啊，你换一个发色真的会让自己气色看起来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最近开始就是喜欢染头发。
我现在看到什么假发店的广告外面就写说，好的发型就像微整形。我想说哇，好赞哦，好聪明哦，讲得真好。
但是讲到微整形呢，它就是第二名啦。第二名的初老症状就是你会开始关注医美还有抗老保养品。
而且不只是关注，还会去做。
对，我跟你讲，我跟各位讲，医美就是你给他做下去就对了。
你知道我以前啊，看到那个什么欧蕾，他们说什么抗老精华吗？然后那时候想说，到底是谁要用这个东西？然后我最近开始会想用，想说有些东西真的是蛮重要的，比如说胶原蛋白。
对，没错，因为像例如说你想改善肤况，你用保养品的话，你可能要试个半年一年，效果才会出来。你去医美打个皮秒，分分钟的事。
真的啊，要记得防晒，不然就像我一样反黑。但是我觉得医美真的是很赞，而且就是从那件事以后，因为我记得我们之前不是聊凤凰电波吗？然后从那个之后，我就发现，就有时候之前提到医美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嗯，没有必要吧，什么这些。现在提到医美的时候，大家就说，哎，我上次去做那个东西有特价，哎，你要不要去？
对，我真的劝大家，就是医美这一条路，越早上路越好。
真的，就是我觉得只要不要动到太多脸的话都还好。
对对对对对，所谓的医美，我觉得整形也没有错，你想要变成你自己的样子是没有错，但是很多人他可能不敢动刀的时候，其实医美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那天呢，我妹妹她非常认真的跟我讲一句话，就说如果我20几岁的时候有人跟我讲要去做医美的话，我会衷心的感谢她。
我想到你那时候什么25岁的时候，林赖瑶不是跟大家说要记得保养，然后你25岁就开始用 SK2。
但是我现在告诉大家，如果你20几岁的话，现在开始研究医美，这是最棒的投资。
你知道我现在身边就是年纪比较轻的，大概26、27岁左右，就是经济已经有一点点存款的那种。
是，
我看他们很少，就是基础保养品以外，全部都在打医美。
哦，对，因为这个最有效啊。而且我跟大家讲，韩国真的很便宜，所以等到我跟球球从釜山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好好分享，有一些项目真的值得推荐的。
而且最好笑是我们在排那个行程的时候，大家本来就说我要去那里吃东西什么，接下来就我要去打哪一个，
对，我要做皮秒，我要去打肉毒，我要加点玻尿酸。
你现在简直是我们心中的神呢，欸，因为就那时候什么，啊，他们都说什么阴谋的什么之类，我们在想说这是什么，然后你跟我们解释以后，阿叔还在那里说我要打什么啊，这个东西对什么东西有效果吗？
对，立刻加入。好啦，那再来呢，十大初老症状的第一名就是你的体力下降，无法熬夜，这个就是你啦，一开始就讲了。
而且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体力跟以前是不太一样，就是即便有运动，你只是精神会变好，但是它还是一样没有办法熬夜。
没错没错，所以告诉大家啦，就是以上就是十大初老症状，不管你是觉得有趣还是不有趣，我觉得至少4天的连假可以想一想，就是有没有办法做一些突破。然后如果你真的4天连假你真的哪里都不想去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待在家里看 Netflix。 因为呢，我在上个礼拜看了一下那个周楚楚三害，我觉得他其中那个邪教的部分拍得非常的好，就是你会很生气，但是你会在自助店里面找到很多台湾人共同的符号，所以真的蛮推荐的。
我那时候只对这个东西最大的印象就是因为是阮经天演的，对不对？
对。
然后阮经天他演这个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我有个朋友就 po 了说，其实他本人比周楚还要夸张，欸，因为他就说他就 po 了他的那个什么维基百科背景，就是他早年什么他读了什么学校，然后打架被退学，然后又怎么，然后再打架被退学，然后再怎样又打架被退学，他说他简直比里面那个人还精彩。
好吧，那总而言之今天节目就是这个样子啦。那听完节目之后，各位初老的宝宝们也可以准备去睡觉，因为你应该熬不了夜。希望大家听得开心，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拜。